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一卷新的书。希伯来书是一卷好像容易读，其实又很难读的一卷书。所以我想在这卷书的当中很需要了解它的背景。如果对它的背景一掌握到的时候，其实你读这本书你就发现很有意思，这本书就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看起来好像可以抓到很多东西，但是其实我们所抓的可能还不是整个这一本书的一个主要的那个主轴。那谢谢同工刚才的分享，有交代了一些背景，但是我想这个背景我们需要更透彻去掌握去了解。那当然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因为现代我们读现在的圣经都是一章一章这样来读，但一章一章来读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读到一个连串的信息其实我想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先放在心里头。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在一章里头可能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信息，它是一个连串的一个信息是因为为什么作者要写希伯来书，那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当中有很多的释经家研经家查考了都没有办法确认有人说像保罗，有人说不像保罗，所以有人说到底是谁呢，有很多种说法，但是都没有办法确定。所以作者是谁没有办法确定，但是读者是谁就很容易确定，因为希伯来书写给希伯来人这个是就比较容易确定。那到底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那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其实可以找到一些的线索，找到一些的背景。那简单的说，这个线索跟背景就是基督徒或者说他们正在一个开始面对逼迫的一个的年代，而且当中提了一些有关献祭的事等等，那就知道是圣殿还在。那如果圣殿还在，我们知道在耶稣之后，圣殿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被毁，那圣殿还在意思是说在70年之前，所以追溯之下又好像字里行间有一些的表达，就是那些初期第一代的那些门徒已经不在了的，所以就很有可能是大概在主后60多年64年65年的那个期间。那如果从这个年代或者从整个历史的背景就可以了解到，那是尼禄皇帝做罗马帝国的皇帝的那个时候，那就可以更加的去了解一下政治的背景。那政治的背景既然是在尼禄皇帝的那个时代，那历史当中可以考察到尼禄皇帝开始做皇帝的时候很好，因为那个很好是开始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建设，他有很多的作为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皇帝。可是当他的政权越来越巩固，当他越来越认定自己的身份地位的时候，他开始就排除异己。那么在历史当中有发生过耶路撒冷的一场的大火，那这一场的大火引来了很多的那些的损失，可是最后因为这个大火到底是谁造成的，所以当时就嫁祸了给基督徒，而且也趁着那个机会，就本来从尼禄皇帝的角度来说，就是所有的那些异教异端所谓的当时新兴的宗教都是他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当下对基督徒就开始采取了一种比较强烈的一种的为难逼迫，甚至不允许基督徒基督教可以正式可以合法的存在。那 OK， 那我们就回到另外一个背景。记得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曾经讲过，罗马的教会有一个情形，就是开始信主的时候是从使徒行传那一个圣灵充满，他们有一些回到罗马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信了主就开始了教会，所以罗马教会原先都是犹太人。可是后来当整个政治有一些变卦的时候，犹太人曾经离开，那就很多外邦人信了主。那可是信了主之后后来过了一阵子就政权又改变了，犹太人又重新的回到罗马。所以当下罗马的教会就出现两种人，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那来到尼禄皇帝的这个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渐渐要逼迫开始基督徒面对很多为难了。那基督徒没有合法的地位了，不能够正式的聚会了， 面对开始逼迫了，面对开始要捉拿了啊，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徒的啊儿女会面对很多很多的为难，不能读书啦，各方面的事情。OK， 那犹太人也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当基督徒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开始躲起来，因为他们如果不是否认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就是要面对逼迫。虽然那个时候的逼迫还没有来到殉道。因为在后来是基督徒面对的殉道是很可怕的，因为尼禄皇帝的末后，我们就知道是那个时期是他把基督徒抓起来，绑在柱子上，淋上那一种叫做沥青的一种的油，然后就把它烧起来，就变成一个火把，将来点灯，将来点火。所以这个是后期基督徒面对很多的那种迫害。可是写希伯来书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到这个阶段。可是虽然没有来到这个阶段，他们已经开始面对很大的逼迫，不能够正式的聚会。其实基督徒当时他们就要为了要躲避，他们很多就躲到一种的地下洞。其实我今天早上再去查考，因为我知道有一个背景是基督徒躲在一个地方叫 catacomb， 后来我不太记得这个字怎么写。后来我查考了一下 ，OK， 后来我查出来了，我已经写在我的讲义里头 ，catacomb 是一个算是一种坟墓，在地底下的坟墓，所以当时他们挖了很多地道，而这些地道四通八达，就是他们连接在一起，所以人可以进到里头。所以在整个历史的文献当中，这些所谓的地下的这些叫做 catacomb， 很多基督徒为了要躲避罗马政府，他们就躲到那些地底下去，甚至有一些一个洞可以躲到超过万人都有，就是非常拥挤，也非常不容易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为了面对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逼迫。 OK， 我们再回到那基督徒如果不是否认信仰，他们就是要躲起来。所以他躲起来之后，他们怎么去认，或者说怎么样来表达信仰呢？所以有一些符号，就是那个一个鱼的那个符号啊，那个鱼的那个符号，这个符号怎么出现呢？因为这个鱼这个字，希伯来叫 Ictus， 就是它的整个字母所表达的，就是 Jesus Christus Huios Deos Huio， 就是那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救主 ，OK 的这个字就代表了他们彼此一看到这个符号，他们就知道哦，这是基督，这是基督徒，哦，这是我们族内的，所以当时他们用了这个记号 ，OK， 那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回到犹太人呢？犹太人他们面对一个情形，就是在这个情况的逼迫底下，他们要怎么面对儿女不能够上学，社会不能够容下他，他们难道也要跟这些基督徒一同躲进这种的地道吗？可是他们有另外一个出路，他们的出路就是回到犹太会堂。犹太会堂是被许可的，所以他们如果回到犹太会堂的话，他们就安定了，他们儿女就可以照常生活了，他们就可以继续做生意了，他们就可以有一个平稳的生命。可是当你回到犹太会堂，犹太会堂对你就有一个要求，你要否认弥赛亚，你要否认耶稣基督，那你才能够重新回到犹太会堂。那你就回到犹太会堂的献祭了，回到犹太会堂的这一些过去的这种的礼仪跟做法。所以很多犹太的所谓的弥赛亚信徒，为着现实，为着儿女，很无奈，我要让我的儿女家人都面对没有办法生存，还是我要回到犹太会堂？所以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很多弥赛亚信徒回到犹太会堂，他们抱着一个信念，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神，所以就姑且这样子回到犹太会堂。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看到，你今天有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比起众先知，比起众天使，比起摩西，比起旧约的这些的祭祀，比起献祭，比起很多东西，所以你看到整个希伯来书都在做对比。而在对比的当中，其实整本书有一种的形态，就是在劝犹太人，在劝这些弥赛亚信徒，你要明白耶稣基督，你要明白神的儿子，你过去我们所知道的是一个影子，过去我们所知道的是一个预言，但是今天我们真的看到了耶稣基督，经历了神的儿子，已经经历了这个赦罪的羔羊，那你怎么还要回到以前呢？ 如果你已经得到了，你再回到以前的，那就等于你放弃了你现在已经拥有的，你就是否认耶稣基督，那你将会知道这是何等的严重，你回到何等的一个的罪状的里头。所以这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所以你会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你看到很多对比，那这些的对比其实很多的劝说，很多的劝勉，所以这些的劝勉就是希伯来书的大概前面整十章十一章好像都在讲着一些比较警告式的这样的一个劝勉，那来到后面就比较积极的，就看到旧约的这些人物，旧约当中有很多很好的例子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但是旧约当中有很多这些的所谓的形容跟比喻是今天你跟耶稣做一个对比。 OK， 在这个大前提底下我们来看第一章，其实第一章说出了两种对比，一个对比是众先知，就是从第一节的时候，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在这样的一段描述的当中，他在引述众先知，旧约的先知，先知在犹太人的眼中是所敬重的，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领受启示，他们说了很多对过去他们的历代的这些的先祖就说了很多有关神的事，有关将来的事，有关的预言。那么他们信先知所说的，他们也尊重历代的这些的先知，那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其实他们都在听，可是如今对这一些所谓的弥赛亚信徒，这些从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开始经历到圣灵，认识了耶稣基督，后来又信主又继续传下去，所以的这一些犹太人，这些所谓的弥赛亚信徒，其实他们已经知道耶稣是谁，而且他们不但知道耶稣是谁，其实有一些内容没有直接在经文里头，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了解一下，这些人他们原本有犹太文化，犹太背景，所以他们对什么是逾越节，过去逾越节是在纪念出埃及的时候羔羊代替，可是今天耶稣基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这一点对弥赛亚信徒他们完全理解，所以当他们在纪念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很明白为什么逾越节是那么的重要，因为是代罪的羔羊，所以除教节什么叫做除罪，他们已经明白不是靠过去一次又一次的杀羔羊，而是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有功效的。那么初熟节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意义非常的清楚。那对于五旬节圣灵降临是如果你看来推算一下，距离耶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大概跟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三十多年以后，那三十多年其实还不算很久，你可以想象三十多年对当年如果彼得他跟随主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一个三十岁或者四五十岁的人呀，也许他已经是很老，或者有一些已经不在了，那可是追想的话有一些还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而已，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其实明白这一切，所以包括吹角节，耶稣说他还要再来，他来的时候好像新郎要来迎接新娘，然后还有羔羊的筵席羔羊的婚宴还有祝棚节，神要与人同在，所以你看当他们一想到这些节期，一想到耶稣所说的，其实他们当时很容易理解的，很容易明白的，所以他们已经透过众先知所说的，而如今他们又经历耶稣所说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信仰是比任何人都更坚固，因为他们更明白在犹太的整个文化当中他们更明白耶稣是谁。可是现在逼于现实的无奈，你要继续坚持你的信仰吗？你的孩子没有的读书，你的家开始会被破坏，你开始没有一个身份地位，你开始会面对政府的逼迫，开始会面对捉拿，那你要怎么办呢？你学那些外邦的基督徒 躲在那些里面吗？可是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我们知道当时他们也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所以他们也不是完全能够相融得很好，所以怎么办呢？当中如果不是他们另谋出路逃离罗马，怎么躲起来？他们就是回到犹太会堂。所以当中很多人就是这样回到犹太会堂，所以作者就写了这样的一封信来提醒他们，如今你已经有了这一切，拥有跟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难道你还要回去回到还继续抓住当年先知所预言当年所说的，你还在继续等待吗？所以很矛盾，这是第一，跟众先知来做对比。那第二就是来跟天使做对比，从第四节一直到最后那里的时候，提到很多关于天使，跟天使来做对比。是天使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过去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也了解也知道说所有天使，但是这位耶稣是谁？耶稣超越天使。所以在整段的经文描述当中形容了很多天使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使者，他是仆役，但是神的儿子，他是谁呢？他的宝座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国权是正直。第九节说你喜爱公义，说到神子他是喜爱公义的。然后说到他的公义，他的正直，那又说到他是从起初立地的根基的时候的那一位创造者。所以讲到他的属性他是永远长存的，他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诶，你会发现内容蛮熟悉。那个熟悉是什么呢？我们昨天还在读弥迦书，弥迦书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弥迦先知的预言，就有关那一位创造者，那一位要生下来要来到的那位掌权者，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他是太初就已经有的，他是正直的，他是公义的。你看到希伯来书就在引用他们所熟悉的你说到过去先知所预言的，其实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超越了我们所理解的神的创造物当中的所有的全能的这些天使。天使是大有能力，因为天使是他不像人嘛，人是在肉身局限，可是天使超越这一切，可是耶稣远超越天使。所以在这一段的描述当中，我们就看到把耶稣的全能，把耶稣的正直公义的属性，他的永恒性全部都在这里描述出来。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说诶，好像这个经文是在对希伯来当时的这一些的弥赛亚信徒来说，那如果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同样的，我们今天是处在既不是尤其是我们的环境，既不是被逼迫的基督徒，也不是被逼迫的弥赛亚信徒，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完全明白也认识耶稣基督他的超越性，但是我们要做准备，因为我们不知道往后的日子会来到什么时候，我们的信仰会不会也面对一种的逼迫。那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是已经是那么的确认，可是我们会不会也会面对一种的逼迫呢？那现阶段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安静下来想一想，如果我是当时的那一个犹太的信徒，我们在面对这种逼迫的时候，你会用怎么样的回应呢？真的我们不敢讲说啊，我们一定坚固一定坚定，恐怕我们只能够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自以为刚强永远站立得住，只因为神怜悯我们，还没有让我们去面对一些极大的挑战跟考验。昨天收到六一网络当中所发出的一些的代祷的消息，那个代祷消息是说到印度好多教会被焚烧，很多基督徒被杀害，宣教士被杀害，说是 一个那个恐怖分子所干的所做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消息后来又有人就表达说这个消息不晓得是不是属实是不是确认的。所以后来因为也有人质疑，但是就没有人有办法证实所以本来是说要快快把它发出去传出去，那就后来因为也不敢确定所以就没有再把它传下去。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类的事情不是没有只是发生在哪里，发生的情况多大，那在那种情况底下你是基督徒你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结局。如果你否认，你说我不要做基督徒了，我就平安了，我就免离这个祸患，那这种的情景当一个基督徒面对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抵挡得住呢？真的不容易。可是今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要看永恒的主，看全能的主，看超越一切的这位主，他是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盼望，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已经认识他，我们已经属于他，我们已经在他里面。那再加上最终这里讲到有服役的天使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就是为了要奉差遣，为要将就是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嘛。所以意思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是来服侍我们的。连耶稣在地上很软弱的时候就形容到天使来加给他力量，因为天使既然是一个超自然的就是超越人的，他有一个的特别的使命来帮助。所以我讲今天在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也需要天使来帮助。正如我们知道有很多属于以斯玛利的后代的一些人，他们后来怎么样子信主，其实很长他们的见证我们所听到的都是见到天使，好像天使向他们显现来对他们传福音。但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一些天使实际的存在他们应对在特殊的环境里头。但是今天我们明白天使是服役的灵，我想我们需要在特别的情况底下更需要天使也一样的来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好，我想这是对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先有一个出整体的概念，然后有一个明白到这个写作的背景跟目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如今已经拥有的就是这一位全能超越一切的神的儿子，这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盼望。我们继续带着这个盼望来经历我们未来的人生，未来的路。好，这是今天的这一段分享。